现在我们开始讲以赛亚书。以赛亚书这个背景我们先要看一下，当然这一卷书就是先知以赛亚所写。这背景呢，就是说以赛亚这位先知，他出生在犹大王乌西亚的时代。他这个人，他啊，实在是做先知最长，他经历了四个王的朝代：乌西亚、约坦、亚哈斯和西西家。你看，他经历四个时代，四个时代呀、啊，这个以赛亚啊，他在乌西亚王死的那一年，他清楚蒙召。开始做先知，乌西亚死那年他蒙召做先知，他成为神的一个代言人，特别是向啊受到北方强敌压迫的犹大人来传讲神的信息啊。我们看以赛亚书啊，那么以赛亚这位先知非常宝贵，他名字意思就可以透出神的心，他的名字就是耶和华的救恩，或者说耶和华是拯救，所以他传的信息就讲到神的救恩。讲到神的拯救，但是它主要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讲到神的审判，然后讲到神的救赎，经过神的审判你才会看到神的救赎。所以常常在以赛亚书有这么一句话，神的公义临近，他的救恩发出。公义临近什么意思？就经过神的审判，我们犯罪，我们得罪神，神就以公义来待我们，神要让我们在我们上实行审判，他的审判目的就是要救赎他的儿女。所以这就是以赛亚这一卷书的这个中心的信息，就是耶和华的审判与救赎。记住啊，耶和华的审判与救赎，也就是神必定要审判悖逆犯罪的百姓，以及那些狂妄的骄傲的列国。但是将来神奇妙的救恩同时不但领导犹大，也要领导万国啊。以赛亚的来临，因为这卷书啊很多地方预言米赛亚就是基督要来临，米赛亚的来临正是神拯救他们的一个预兆啊，就是这些预言呢、啊、就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预兆，就是讲到神的救恩要来到。先知以赛亚他对神实在有透彻的认识，所以他强调神的至高独一无二啊，神的永恒圣洁和荣耀，他见证神是创造的神，也是救赎的主，他是创造的神，他也是救赎的主啊。他常常的在他的这个预言当中，在他的信息当中常常讲以色列的圣者，这是先知对神的一个认识，一个称呼，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就是说这位神是叫以色列成圣的神，所以他是以色列的圣者啊。这是他信息里常常啊所称的一个称呼，对神的称呼啊，也就是他宣告了神那个圣洁的本性，圣洁的本性啊，恰恰与那些个通国里面的行恶犯罪伪善欺压贫苦的那个情况成为一个鲜明的对比，鲜明的对比。先知以赛亚他的职责是什么呢？就是呼吁百姓要洗濯，要自洁，要除掉恶行，要归向神啊，这就是中心的意思，要洗濯，要自洁，要除掉恶行，要归向神。在本书当中，先知详细的记载了乌西亚王年间的所发生的事，以及亚哈斯，就是犹大家非常坏的一个王，还有西西家啊，关于西西家的事情事迹啊，讲了好几章圣经啊，所以这些个都是以赛亚这一卷书里特别提到的。此外，在这卷书里也特别预言到，将来有一位外邦的君王叫古列要兴起来，成就神的旨意和神的计划，甚至古列根本还没有存在呢，还没有生在地上，先知已经预言啊，以后呢，在200多年以后，这个古列才生出来。所以就说先知的预言呢是多么的确切，到时一定应验啊。特别是在以赛亚书40章以后，多次提这个君王的名字叫做古列，以后呢，200多年以后真的古列兴起来。 古列的兴起就是使犹大人从被掳之地归回故土，所以透过了预言就表明我们的神是掌管历史的主宰啊，和人手所造的偶像啊是截然不同。偶像什么也不能预言，预言也不得成就。还有在本书中也特别对弥赛亚的名字、他的出生、他的工作、他的性格、面貌、受苦、受死等啊，特别是53章更是生动的预言主耶稣是怎样的为我们受死受苦。以赛亚53章是受苦篇呢、仆人的受苦篇，这些都是先知在预言里在灵里有所看见，他预言到基督弥赛亚要来到。好，现在我们就开始以赛亚书第一章。所以以赛亚这卷书一共66章，是吧？它可以说是旧约的福音书，因为它讲到神的救恩，讲到神的救恩。他本人是犹大的国里的宰相，他出身是贵族，但是他甘心舍己遵行神的旨意为主受苦。他多次这件书里他遵命做什么，做预兆，做表演啊，怎么蒙头赤脚啊，怎么做埃及古时人的预兆，也是做以色列家的预兆。先知真是甘心顺服，受苦受死受苦，最后据历史说他是死在马拿西的暴虐之下被锯死的，你说多惨呢啊。所以希伯来书11章37节说有人被锯死，就指着以赛亚来说，他真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啊。现在我们看第一章啊，这个第一章的中心是什么呢？就是止恶自洁，止住罪恶啊，止恶自洁，离恶行善。先是讲他们的罪恶，最后就是呼吁他们要悔改，要自洁。现在我们看第一小段1节到3节，这一小段说什么呢？责民悖逆忘恩，责备他们怎么样的悖逆神，怎么样的忘恩负义。第一节我们看，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就是说他得到神的默示，神的话、神的意象不断的领导他，是在这4个犹大的王做王的期间。可见了他这个做先知时间非常长，你看看身经4个朝代4个王啊。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就是说他这信息中心是指犹大和耶路撒冷，就是南国，重点是南国，但有时候他的信息也是关系到整个的以色列家。第二节开始先知啊在责备神的百姓怎么样的悖逆和忘恩。第二节我们看，天哪要听，地啊侧耳而听。我们看这位先知在呼天唤地，对不对？他在喊天喊地，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的子民还不如一切受造的，天地万物都听神的话，都照着神的命令在按时运转，都听话，但是人常常最悖逆。所以先知在呼吁啊，天哪要听，地啊要侧耳听。这真是很像这个摩西在申命记里也是多次，摩西说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说话，向你们说，就是说神是这样的借和先知在呼吁啊，呼天唤地实际还是指着神的百姓，你们要听啊。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所以一开头给我们看到以赛亚他不是讲自己的话，你看见没有，这里说因为耶和华说，所以我们每次传承的话千万不要讲自己的话，讲什么话？耶和华说，是神说的。所以下面话就是神说的，说什么呢？神说我养育儿女，我把你们都养大。所以你看神多么伤心呢、啊、养大了以后你们怎么样啊？竟背逆神，不听话，转耳不听，塞耳不进。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所以神好伤心呐、啊，还不如牛驴这些个牲口，他们尚且还知道主人，他们认识主人啊，他们认识啊，你老喂他，他知道跟着你追着你， 是的，他知道这个是主人，是吧？但是呢，以色列却是怎么样呢？不认识，把他养大了，他不认识。真的有一些个悖逆的孩子，他长大了，他嫌妈妈丑，他嫌家里穷，怎么样？他跑到学校念书了，他不认他爸妈，他妈妈来或者他爸爸跑到学校门口，赶紧走，赶紧走，让我们同学看见怪丑的，怪男的，怪穷的，是吧？这样的悖逆忘恩啊，所以这个是什么意思？就觉得不但悖逆，而且忘恩。我们千万不要做个忘恩负义的人。一个人最可怕的是忘恩负义。爹娘把你养大，你都不认。今天耶和华是我们天上的父亲，就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敬畏他、认他，啊，不要忘恩负义啊！所以以色列人却不认识啊，像以利一样，圣经不是说以利两个儿子这么样的犯罪啊，践踏神的祭物啊，不认识神，不认识神。虽然在会幕里面这个什么呀？在这个要职，身兼要职吧，可以说啊，天天给百姓献祭，是祭司，确实他不认识神，所以苟合心灵啊，犯罪作恶，贪婪呐、啊，抢夺祭物，这么可怕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这样，所以我们要追求认识神。所以何西阿书也告诉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你不认识主，将来你会做一个忘恩的人；你不认识主，将来你会做一个悖逆的人。生我们养我们的我们都不认，你说这个人是多可怕，是吧？所以对地上的父母我们要孝敬，要认识，要好好的尊敬，何况我们天上的我们的神，是吧？我的民却不留意，这什么意思？就不领会神的心意。不留意的意思就不领会，不领悟神的每一句话。比如父亲对你说话啊，都不爱听，婆婆妈妈不爱听，是不是？我们稍微长大一点就有这个毛病，是吧？骄傲起来，觉得我有知识，我比我妈妈强，就不听，是吧？所以我们今天要追求认识他，要留意他的每一句话，要留意，不要像这样悖逆忘恩的人。这就是第一小段，责备什么？悖逆忘恩啊！所以求主可怜呢，让我们真是要好好的悔改，要留意的意思就留意我们的天父对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要领悟，要留意，不要还是像无知的罗马一样，甚至还不如这个驴，不如牛。底下第四节到第九节这一段就是叹息，神的百姓受罚仍然不悔改，挨打都不回转，这是神在叹息啊！神在叹息，先知就是代表神。你看第一句是什么？第四节第一句，嗨，这在叹息呢。嗨，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四个称呼，没一个是好的。你看这些百姓是什么？犯罪的国民，应该是听话的国民，成了犯罪的国民，因为是神的国的，神的子民呐、啊。做神的子民最要紧是做什么？做一个听命的子民，守约的子民，他们却是成了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一天背这个罪恶的包袱，不敢放下，喜欢犯罪，担这个罪孽，行恶的种类，这整个的民族都败坏了。都是在行恶，这个种类就是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啊，这是上行下效啊。父亲那一代不好，我也照旧；他不好更坏，好像马拿西的儿子也亚门呢、啊。马拿西就坏到极点了，亚门做了王更坏啊。那你真是一个败坏的儿女了啊！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这就是为什么为他叹息啊。不但是忘恩悖逆，而且是什么？你看什么？离弃神，藐视神，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以色列的神是叫我们称圣的耶和华，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却藐视，与他生疏，跟主远远的八丈远，不知道多远呢，远远的离开他，是吧？所以今天我们怎么蒙恩呢？我们不怕我们犯罪，最要紧你要亲近神。圣经说：“你亲近我，我就亲近你们。”你要亲近神，他最好跟神生疏，往后退步啊，跟主一点不近，不爱祷告，不爱读经，这个心呢就喜欢往外跑，心呢就是心猿意马，就喜欢追求世界，结果往后退步，是吧？所以我们要往前进，天国是努力的，我们要努力进天国，你要前进，你不要退后。什么叫退后啊？爱世界了，爱偶像了，心偏邪了，那你就退后。什么叫退后啊？主的话不爱听， 更不遵守，那也是退后，是吧？往后退步。下面就是几个问号，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呢？这是问号。你怎么犯罪悖逆，悖逆没完了，屡次悖逆，屡次的意思就一直不改，是不是啊？像阿摩斯说，第一章节说三番四次的犯罪，三番四次，我们常常也是这样，不是一次不听话，那心里的就是要走自己的路，就要自己的选择，啊，屡次的悖逆，是吧？而且呢，还要受责打嘛，意思说挨打还不够吗？你们已经是满头的疼痛，全心的发昏，已经打得简直昏头昏天倒地了，心里都发昏了。啊，满头的疼痛了，心也发昏，头也疼，那你说挨打挨得够厉害吗？昏天倒地了吗？啊，已经是这样了，而且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是完全的。那约伯等着他啊受苦以后长疮的，就是形容他从脚掌到头顶都长疮。约伯是一个很好的人呐，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但是神让他经过许多极大的苦难练他，让他认识我们里面的那一个恶，里面那个老我，那个本性真的就是从脚掌到头顶没一点是好的，是吧？没一样是完全的。那你应该谦卑认识自己，你看尽是伤口青肿和心打的伤痕，就是挨打，挨打过去，挨打还不够，现在心打的伤痕，现在又挨打，你是挨打还是不受教？这个意思就啊没有受教，所以下面有三个没有，因为挨打了以后白挨打还不悔改，所以下面说你们都没有收口啊，这个破裂也是破来破去，是吧？也没有成果，也没有用高滋润，是吧？如果一个人肯悔改，那么圣经上说，特别是何西阿书第六章，神说来吧，你们要归向神，他撕裂了他要医治，他打伤了他要成果，是不是？神却巴不得要给我们抹抹膏药，是不是？巴不得给你成果啊，巴不得你能够悔改，是吧？能够什么呢？啊，能够收口，不能够这个破口老是破口。哎，我们常常没有收口，什么叫收口啊？别再偏斜了，别再贪婪了，别再自私了，别再一天的跟人发脾气了，对不对？别再以我为中心了。你要收口的意思就你要有好转呢，对不对？你这个破口，你不能老是个破口啊。所以在你三个没有，这很可怜的，没有收口。没有成果，也没有用高资源，就是没法子给你成果。这因为你这都是破口，挨打白挨打，就是不受教。所以这段就先知在叹息，虽然挨罚，仍然不悔改，仍不悔改啊。那结果是什么呢？第七点，你们的地图已经荒凉，就是先其实这不是以赛亚的时代，就先知预言你们一定要荒凉。要被掳了啊！你的地图已经荒凉，你们的城邑被火焚烧。那后来不是吗？尼布甲尼撒来了以后，犹大家整个的圣殿呢，什么都全部都烧毁，被火焚烧。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为外邦人所侵吞，你的地很多啊，自己漏啊漏啊，自己抢啊抢啊，占这个地，占别人的地，你地的很多，但有一天都被外邦人侵占了。就是说，你怎么抢夺别人的，有一天你也被抢夺。就是神就是报应，神就报应来的，被侵吞了，既被外邦人侵服，就成为荒凉，灵性荒凉啊！所以如果一个人挨打不受教，你看他灵性荒凉，你听他祷告也祷告出两句，是吧？灵性荒凉枯干的，荒凉不就枯干吗？软弱呀，灵性起不来呀，你讲什么做见证也没有依据，是不是？哎呀，很可怜的，成为荒凉。仅存西安城，就剩下一个西安城。犹大有多少城啊？很多城，但是都被吞灭了。就剩个西安城，就是耶路撒冷，也是可怜到极点。好像什么，就好比葡萄园里的草棚，草棚不是风一刮就倒了吗？可怜呐，灵性的光景可怜到这个地步了。圣城本来是一个坚固的城，是一个大金城，是个神祝福的城，是一个敬拜神的中心，是列国所向往的。但如今呢，圣城西安就好比一个葡萄园的草棚，这么惨啊！又好像瓜田的茅屋，大概一踢就倒了，是不是？像茅屋一样，这么靠不住啊！被围困的城邑，为什么？因为被仇敌围困啊！所以我们不悔改，神不保护， 所以有的时候有些情况，我说哎呀，我看这个弟兄这个姊妹这个遭遇，我心里想，上帝你怎么不保护他呀？你已经失去了神的保障，神任凭仇敌来围困你，任凭仇敌来攻打你，是吧？因为他们不信靠神，他们不依靠神，他们犯罪之恶不肯彻底悔改啊。所以底下一句说，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蛾摩拉的样子了。意思说现在还那个存留余种，还有残余的一点的力量，是因为神的怜悯，是因为神的怜悯还给你什么呀，留下余种，是用万军之耶和华。为什么提万军者？他是全能的，他能保护你，他能给你留下，但因为我们太败坏了，所以就给你剩下极少数，好像残留的余种一样。如果不是怜悯，我们早已像索多玛蛾摩拉的样子了。这为什么提索多玛蛾摩拉呀？索多玛蛾摩拉那是罗德的时代啊，那个时候人们犯罪啊，圣经形容罪大恶极啊，这个逆性的情欲，就现在同性恋一样啊，甚至天火不容啊，天上的火都把他们烧了，一共烧了四个城，本来是五个城，后来索尔因为罗德要求住在那个城，结果这个小城就没烧死，四个城是吧？亚玛洗遍还有索德玛厄吗？是吧？意思说是神的怜悯，要不然你整个被烧了，耶路撒冷一点都不剩，现在还剩一点，那剩的也可怜，像个草棚，像个茅屋一样啊，就可怜的光景啊，失去了神的保障啊，那怎么办？说实在就是应该悔改，留下的余种啊，余种就残余的一点点，我们现在好像残余的一样，神怜悯给我们口气还活在地上，是不是？所以要悔改。索德玛蛾摩拉为什么天火烧的不悔改？亚伯拉罕啊，第二位这个罪恶的城将要被灭的时候，亚伯拉罕祷告，为一人祷告，结果怎么连十个一人都没有，结果神还是因着亚伯拉罕的代祷救了罗德一家四口人，还是把他救出来呢，是吧？所以就说明人已经败坏啊，已经堕落到什么样的地步，你到底什么地步？所以我们听说戈培里啊，就美国很有名一个传道人呢，戈培里曾经说一句话，就是美国现在堕落同性恋呢，引导误会啊，说上帝如果不罚美国的话，将来要向索多玛蛾摩拉道歉。你看见没有？就是人们太败坏，现在真的比过去还要败坏。不但同性恋现在可以乱伦，跟父母跟儿女都可以随便犯罪，你看看，跟狗跟猫都可以，跟牲畜都能结婚，都能乱伦，这像什么呀？这个人还不如牲口，还不如这个兽野兽啊！所以真是可怕呀！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够做蛾摩拉的这个索多玛蛾摩拉的人，犯这样的罪恶，这样的放肆行恶，不知悔改啊！后来不是吗？罗德的两个女婿，所谓的女婿吧，结果呢也没有，也都烧死了，也都不肯出来，他不信呢，什么耶和华要灭灭的，他根本都不信啊！这帮人这么恶是吧？所以第十节到第十五节又一段，我们看看又一段讲什么？讲到虚伪的侍奉神憎恶，这一段是虚伪的侍奉神憎恶啊，就是进一步讲它里面的光景，外面犯罪，里面怎么样？心里面根本没有真的爱神的心，虚虚假假，虚虚假假啊！所以你看这里说，你们这索多玛的官长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蛾摩拉的百姓啊，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你看看现在这个先知怎么穿过他们？这应该是神的百姓，应该是神的官长，对不对啊？应该去这些官长，就是领袖们呢，应该怎么好好的来引导这个自己的子民呢？结果被神称为什么呀？你们的官长是索多玛的官长，你们这些百姓是蛾摩拉的百姓，就说明他们在犯罪，像你们简直就跟索多玛蛾摩拉没有两样。从官长从上到下到百姓犯的罪就是这些罪，所以先知还是在呼吁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你们要听啊，要听啊！我想这正是说明神真是多么的忍耐宽容，就这样让我们说算了算了，不要管他。神还是呼吁他，还是你们要听，还是呼吁听。下面一段主要讲什么？就是你们一切的侍奉，神看为可憎。你别以为你这里天做礼拜、开大会、开小会这样侍奉，神看为是污秽的、是可憎的。为什么？因为虚假。你看看下面的话啊，我们大家接着看十一节，十一节啊，耶和华说，这都是不是以 赛亚说话啊，谁在说话？耶和华在说，神亲自在宣告，就是说你们的侍奉什么样子，上帝说我都看见了。你以为你那个装的像，上帝不知道啊？耶和华说什么？你们所献的许多的祭物，与我合意呢？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一天的祷告读经，我不愿了。献祭不代表侍奉嘛，就跟我们献祭就是我认罪啊，你认罪都假的，真的有些认罪跟唱山歌一样，你听了叫认罪啊，根本不是内心里痛悔，是吧？所以神说你献的一切祭和脂油，脂油应该是献给神，是神的食物，现在你这肥畜的脂油我都不要，我够了，够了意思我拒绝啊，神不悦纳，因为我太虚假，我够了啊，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本来呀，圣经说你们要把脂油跟血都要献给神，放在祭坛的。那血是什么意思？牺牲啊，是不是啊？流血赎罪。现在你这个虚假的侍奉，神说罪都不能得赦免，是不是不悦纳？我不喜悦。十二节，你们来朝见我，朝见神是好的。你知道圣律法里规定，以色列的男丁啊，每年要有三次要到耶路撒冷来献祭敬拜神，一年三次啊，三个节啊，要来敬拜神啊，而且告诉他们，你们不要空手来见神，要有感恩的心。现在怎么样？神说你来朝见我呀，谁向你讨这些？是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你简直不是朝见神，你是来践踏神的愿语，你是来犯罪。你说是不是非常像以利的两个儿子？以利两个儿子，人家来朝见神，你猜这怎么着啊？抢是吧？幕后操纵，外面前面的仆人在那里，你给不给？不给我就抢啊！就跟抢奉献一样啊，抢奉献是吧？你看看这是什么？所以你们在践踏我的言语啊！这个神责备以利的时候也是这样，你这两个儿子践踏我的祭物，你尊重你的儿子，你过于尊重我。神责备以利是不是？所以以利儿子犯罪，以利有责任是吧？所以这些你们就践踏我的言语，就在那亵渎神，是亵渎神。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啊！香瓶是我所赠物的，香瓶就烧香了，就天天祷告，在守望里祷告祷告祷告。神说你这香我不闻，臭啊！神说什么？香瓶是我赠物的，我都不爱闻你这味儿，你这个不是香。香是怎么样？就你的祷告完全照着主的意思祷告，知道吗？完全照着神的心意祷告，完全对着神的心体贴神心，那你的祷告是香的。你祷告来祷告去，你都自私为自己；你祷告来祷告去，你都祷告自己的意思，怎么发财，怎么享受，怎么慰藉。神说什么？香瓶我赠物啊！你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啊！所以有些教会的光景真是很香啊！啊，外面很热闹，实践神态是虚浮的供物，虚假的，就外面热闹啊，根本神不悦纳。月数就是月初的意思啊，还有安息日，还有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赠的。你们这个会那会，大会小会都挺多，又是明会吧，又是夏天的，又冬天的各种会，所以我都厌烦，我憎恶啊。做罪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就是一面犯罪一面还禁止祷告。守严肃会就刻苦举行了啊，你这里还禁止实际你在那犯罪，用怎么样？用拳头在打人，是不是啊？用指责人的指头去指责别人，所以神说我不能容忍啊！你们的月数和节气，我心里恨恶。你看这里多少次我憎恶，我恨恶，我厌烦，我不能容忍。这一段是的，所以我们要为这样的人祷告，你清楚让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对不对？跑到神家里，一个侍奉神的虚假、屈服、可憎，是不是？你说这样侍奉你干什么来的？是不是？你外表在坐着听，好像挺老实的，是不是？要从内心里，是不是？所以神不愿呐啊！神说你这些个，我心里恨恶。你进这个会，这个会，这个节气，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神都不耐烦了，是不是？所以神最憎恶就是假冒为善。你看耶稣在世的时候，你们这些个假冒为善的文士、法利赛，有祸了，有祸了，讲了八个祸，有祸，有祸，有祸，有祸，是不是？你哪里蒙福啊？你得不到福。用是虚假，是假冒为善的，所以神说我心里恨恶，我以为麻烦，我担当我不耐烦，我不能耐烦你。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眼不看。你看你祷告神都不看， 所以有些人祷告，我们一定求神让每次祷告靠耶稣的宝血虔诚的祷告，是不是、啊、祷告达到神的面前，这个很好。他祷告什么？因为他虚假啊，前面就是里面充满了罪恶，又不悔改，所以神说你举手祷告我这眼不看，就是你做作的祈祷我也不听。你看神都不听、啊、以赛亚书五十九章我们都记得吧，以赛亚书五十九章神说天是我不是，神说我一环的膀臂并非缩短，我的耳朵也不是发沉，就你们的罪是你们与我隔绝，是我掩面不听，神不听。所以有罪的祷告神不听啊，我睁眼不看，你多做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原因在这里了。你手满了杀人血什么意思？就是随便的这个不爱灵魂杀人，我们是没有杀人，但我们常常心里会恨人、咒诅人、骂人，还有呢我们无缘无故的耽误了很多灵魂，就是杀人。比如说人跟你很好，你的好朋友他没信主无所谓，管他呢信不信，他死了就是你流了他的血。所以说这个就是你的手满了杀人的血，流无辜的血，耽误多少灵魂呢？我们该救的没有救啊，是吧？所以这一段
不听了
啊，就不听了，是吧？哎，所以这一段你告诉我们，就虚假的侍奉神憎恶，虚假的侍奉神憎恶啊。那今天我们读了，就求助把我们里面一些虚伪的东西都要拿掉，让我们诚诚实实啊，从心里敬拜神，从心里头啊向神献祭守节，而不要表面一套，心里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这是神憎恶的。啊，底下十六节以下十六十七这两节是什么意思？就是先知再次呼吁要自洁成圣，止恶行善，要去救人，要悔改，是吧？要自洁，这么多罪恶，又虚假又诡诈，又是悖逆又是忘恩，应该怎么办？十六节你们要洗濯自洁，要洗，洗是什么意思？太肮脏了嘛，是吧？我们内心要洗，我们衣服也要洗，衣服代表生活行为，是不是？生活行为也不好，一点不温柔，一天跟人吵架，这不就该洗洗吗？是不是要洗濯要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除掉。一天呢还是就是以我为中心，一天埋怨人怨天尤人，老不知足老不满意，是吧？要止住作恶。什么叫止住作恶？你认了罪你就不能再犯罪了，你要靠主，是吧？有人认罪还照样犯罪，还自私，还恨人，还是跟人不和睦，是不是？还是骂人，还是这个贪婪，是吧？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这积极的方面，不但不要再犯罪，止住作恶，而且还要学习行善，那就是要关心别人，是吧？行善就是舍己，关心别人，多想到困苦的人，是吧？你怎么行善呢？你要寻求公平，是吧？你要解救那些受欺压的孤儿啊、寡妇啊，为他们辩去。是不是你自己得病，这疾病多么痛苦，是不是？你自己得忧郁症，你更知道忧郁症多么的难过，多么的痛苦。所以你要去行善，寻求公平，是不是？不要再欺压别人啊！我们要别人痛苦，就如同我的痛苦。是指世界上为什么说孤儿寡妇，就人间最痛苦的人，无依无靠，是不是？他没有人帮助，所以我们要去关心别人，这样才悔改。一要洗濯自己，还要学习行善啊，这样悔改。下面十八节、十九节、二十节，啊，这三节圣经什么意思？两种选择，两种选择，啊，这里神在呼吁，一种是悔改蒙恩，一种是悖逆遭祸。记住啊，悔改蒙恩，悖逆遭祸。耶和华说啊，这里又是讲耶和华说，所以这一章圣经多次先知提到耶和华说，所以他在宣告神的话，宣告神的话。说什么？你们来啊！所以你不管犯什么罪，你不管怎么被你得罪神，你今天最好你要来，你要谦卑来到神的面前，对不对？要来到神的宝座前，要带着一个肯悔改的心，你要来。啊、我们彼此辩论，让、啊、神说你来跟我面对面辩论。你们的罪谁像朱红，必变如雪白，变成雪白；谁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你看这个救恩多大，多伟大！罪像朱红，见朱红了、啊。是指着这颜色非常的这个很厉害的红啊，那么根本洗都洗不掉的，竟然神说我能够把你变成雪这么白，像丹颜以一种颜料啊，也是特别红的颜料，而且这个意思也包含着淫乱的意思，邪恶血腥 血腥杀人嘛，杀人流血嘛，像什么像朱红一样这个颜色，知道？所以这个意思呢，包括就是淫荡的意思，也包括血腥的罪行。你这样的这个招数，你这样的这个像朱红一样，但是神说，你只要来到我的面前，你只要谦卑肯悔改啊，神说我给你变成雪白，神有一个变，是吧？他的救赎之恩呢、啊，就会领导你，就这么简单。像大卫犯这么大的罪，这不是朱红啊？这朱红是不是、啊？又淫他人之妻，又是借刀杀人，是吧？但他肯悔改，他彻底痛悔，在什么叫公开认罪啊？而且彻底指出这个，结果神给他洗得比雪更白啊，像雪这么白。红了三年也是这个意思，白如羊毛啊。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那么神说，我就给你蒙恩啊，叫你怎么样？你那个吃美物，你听主的话，神帮你最好的就是主的话。给你丰富的宴席，这个美味代表丰宴，主话语的丰宴，我就给你，我就让你享受，那让你能够享受，那你甘心听从的话，那么你就能够吃地上的美物。反过来，如果底下什么呀，你若不听从，你还是不悔改，你反倒什么呀，反倒悖逆，那么你必被召见沉湎。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这不是两个结局吗？两个结局不同，一个是什么呀？一个是你悔改，你谦卑，你听从主的话，那么你甘心的听从，那么你吃地上的美物，你享受神给你属灵的丰宴啊！你不听，你还继续悖逆，结果是什么观点？结果神说你被刀剑吞灭，那是无法可知，被刀剑吞灭你啊！而且呢，告诉你最后说，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这不是人的话，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受教，是吧？要听。你不听神亲口说的啊，两个结局，两个选择不同，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选择啊？底下再看二十一节啊，二十一节到二十七节啊，这一段什么意思？经审判蒙救赎，经过审判啊，所以先知的信息也是代表神的信息，都是你看这章不是审判他们吗？所以我们要接受审判，审判就是你要受教啊，这责备责备责备这么多话。提醒提醒责备是不是呼天唤地的责备是吧？要经过审判啊，就是主的话好比天天面对面审判我一样，经过审判，那么之中什么呀？之中就蒙救赎，蒙救赎，神的恩典就领导啊。我们看一下这里二十一节，可叹忠心的城变为妓女，所以怎么不叹息？就说耶路撒冷本来是个忠心的城，听主的话，遵行神的道，行善啊，造神一去做领多人归义，那么多好啊，是吧？是忠心的，但是后来犯罪多了，变成妓女了。妓女是什么呀？淫乱呐、啊，污秽呀、啊，偏邪呀、啊，离开了自己的丈夫啊啊！从前充满了公平公义的居在其中，现在呢，却有凶手住在里面了。恶人坏人他住在里面，凶手是魔鬼的作为，这凶手也代表外人，也代表假先知、假道，都跑到里面来了。这不凶手吗？把你害死，是吧？你要拿他当好人呢、啊，啊！而你的银子呢，变为渣子，你的酒都掺水了，真变质了，啊！银子拿去，真的银子，里面都是渣子。所以后一段就是说，神说我要炼你，要把你渣子给你炼净，要经过长期的苦练，是吧？所以我们常常哎呀，我的病怎么没好啊？神要长期苦练，把我们里面的深处的渣子给我们炼出来，是吧？让我们真正的纯净。啊，你酒怎么掺着水呀、啊？虚假嘛！现在这些个卖假货的多了去了，啊，又是正宗了，又是正统吧，其实都假的，都掺假，酒都掺水，你这是一种最害人的欺骗人的态度，是不是？你的官长居心悖逆，你盗贼作伴，各种喜爱贿赂，追求赃私，这些领袖的都是贪污腐败，追求赃私受贿赂要紧，一天的勒索别人，是不是？哎，贪赃枉法是吧？他们不为孤儿伸冤，寡妇的案件也不得呈到他们面前，这根本这个老百姓的疾苦一点都不顾，是吧？只为自己享受，这不是腐败的官员呢、啊？就是责备。当时犹大家也是这样过去，所以第二四点，神必炼净杀死啊，最终才蒙神救赎。那、啊、所以从二十四节以后，神只能够长期苦练，苦练。所以有时候我们里面的败坏不是一天两天能够改变，长期先熬练 24节，因此主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大能者说，又是神在说话了，哎，我要向我的对头雪恨，向我的敌人告状。你说这个对头敌人是谁呀？现在不是别人，是神自己的百姓。你不听神的话，所以说你就是我的对头，你是我的敌人，与神为敌，是吧？所以圣经不是说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敌啊，是吧？哎，与世俗为友的也是与神为敌啊，与神为敌，是吧？所以神要报仇雪恨，神要管教责罚。我必反手加在你身，反手就不是好意思，就把你交出去的意思，交给仇敌了啊！我要炼尽你的杂质，要除尽你的杂质。杂质太多了，杂质就是我们里面的悖逆、贪婪、自私、情欲、老我，谁要炼尽啊？神要我要把你这杂质给你炼尽啊！底下26节，这里按应了还有一个然后。当你真的被神炼尽，经过苦透炼尽了以后，然后神说，我必复还你的审判官，像起诸一样复还你的谋士，像起先一样，我就起你的父亲了，你的官长也变成好的了，你的谋士你的官长都是重新给你恢复了啊，使你得到父亲了，这是父亲的意思啊，复还你的审判官，就是说经过苦难以后你就受教归回，这时候真是受教了。人呢，你真的不长记性啊，这背你也犯罪，就喜欢作恶。你看那个流浪汉，他就是不回家，有家都不回的。你看赌博的这个赌棍也是这样的，他一到周末他一定去了，你甭紧了他就去，你不叫他也去，是不是？他改不了了，所以叫苦苦了，苦练，挨打练劲啊，才能练劲，是吧？然后底下啊，你必成为公义之城，忠信之义，改变了，不再做妓女了。本来像妓女一样，一天是新天鞋，这里面是花心的，哪里是专心的，哪里是一心的，哪里是清心的，成了花心的妓女啊。我们常常我们的角色也是这样，败坏爱世界，这也爱那也爱，贪狼心了啊。所以经过苦难以后，然后你就要成为忠信的城，成为一个什么呀？成一个公义的城，忠信的义了，就指着耶路撒冷被改变了。所以求主给我们被改变，好吗？是不是啊？哎，不再做妓女了，不再贪婪了，偏见。西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这里有救赎了，是不是？所以公义临近，救赎就发，救恩就发出了，就得蒙救赎。经过审判得救赎，所以我们都要经审判。这个审判不是一天两天，长期。所以我们上山以后啊，我们都要承认我们是误杀犯，我们在这里听审判，听审判，这样的谦卑，把自己当作犯人一样，在这里我们误杀人嘛，我们耽误了多少灵魂，是不是要这样的听审判，受教，要受教啊，得蒙救赎。其中归正的人并公义得蒙救赎，你归正了你就蒙救赎了啊，要归正什么意思？回到主的里面了，不敢再犯罪了，还敢呢？可不敢了，还爱世界啊，不能再爱世界了啊，归正了啊，因公义蒙救赎。但这个但不好，就指后面不好的不悔改的人，看见没有？这个但第28节，28到31，这是最后一小段，这一段什么意思？悖逆者的结局，你看看那不肯悔改的是什么一个结果。28节开始啊，大家看，但悖逆的和犯罪的必一同败亡，就是一直不悔改，还继续犯罪，这样人一定是一同败亡。你为他祷告都没有用了，离弃耶和华的必致消灭，还是离弃神，远远的离开他，走自己的路，是不是？走灭亡的路，走世界贪婪的路啊，走那个放荡无度的路。那等人必因你们所喜爱的橡树暴愧，你们必因所选择的园子蒙羞，这种人最后结局就是蒙羞暴愧啊，本来有可夸啊，哎呀，我要在橡树那里啊，橡树就犹大人常常在青翠树下啊，什么呀，拜偶像行邪淫，又是园子，园子也是他们犯罪的地方，就是他们本来最喜欢所可夸的地方，犯罪快乐的地方，有一天那个地方是他们最羞愧的地方，因为都荒凉了嘛，都荒凉了。因为你们比如叶子枯干的橡树，好像无水浇灌的园子，这橡树也不再发旺了，变成枯干了。本来呀，你教会好热闹啊，车水马龙啊，就是人很多呀，很兴旺，其实都虚的，
是虚的，外面热闹而已。有一天怎么样，荒凉枯干，像叶子枯干了，像园子没水了啊，有权势的都可怜的，像什么，像麻瓤一样。什么叫麻瓤啊？麻瓤就是说一种非常容易燃烧的一种麻屑，好像噗一吹就没了，一烧就完了啊，是什么，一点分量都没有啊，就是不值钱的，被丢弃的意思啊。他的工作好像火星，火星也是这样啊，火星在哪里存在呀、啊？是不是啊？砰一亮就完了，像昙花一现就没了，是不是？好像热闹一阵，那、像火星都要一同焚烧，无人扑灭。这个焚烧将来是硫磺火红的焚烧，没人扑灭。所以耶稣曾经做此题，那个地方说火是不灭的，全都是不死的，无人扑灭，也永远被火焚烧，而且灵魂体一块一块受痛苦，昼夜不得安宁，可不能去那个地方。是不是不肯悔改，结局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一个求主救我们自己，我们要救我们的骨肉亲人，去救许多灵魂、不然将来结局太可怕了，而且永远后悔都来不及。所以像那个财主一样，下了阴间了，哎呀，远远看见那个拉撒路那个穷要饭的在亚伯拉罕怀孕了，好羡慕啊，是不是？哎呀，亚伯拉罕，我的父啊，你快要打发拉撒路啊，给我一滴水沾沾沾我的舌头啊，我烧得难受死了。这都不可能了，为什么？阴间灭亡和天堂永远是不能逾越的，过不来了，过不来了，后悔来不及了啊。你快点打发拉撒路，还随便来叫拉撒路，支撑了拉撒路，打发拉撒路，快点给我五个兄弟来传传道吧，救救他们。你看看亚伯拉罕说的，哎，他有摩西的律法，意思是你如果听摩西律法，你也能悔改。我就得把你让人心善了，你不听，一个死人复活也没用。拉撒路已经死了，你让他复活啊？不可能了，是不是？所以就说明这条路啊，最终就是永远灭亡，是吧？悖逆最终的结局就是永远灭亡，悖逆者的结局好可怕，是吧？所以我们今天只有我们自己要悔改，我们除掉一切主，除掉我们里面的虚假的侍奉、可憎的侍奉，神看为厌烦。神说你践踏我的愿意，你这些个我以为什么麻烦，我不耐烦，是吧？让我们的侍奉、我们的香品、我们的献祭让神能悦纳，那就是自洁除恶，是吧？要洗濯啊，要除掉一切罪恶，让我们的罪虽然像朱红，神把我们洗得比雪更白，比羊毛还要白啊，让我们完全被主洁净啊，被主更新、被主改变啊。所以这张圣经看来啊，讲这么多罪恶，但实在看见神对他的百姓这样犯罪，神还没有丢弃，还是借先知以赛亚责备了再责备，提醒再提醒，而且呼天唤地，最后还是你们来吧，来吧，来吧，神的救赎要来到，是吧？你得要悔改，你们来。神说我们彼此辩论，什么辩论呢？神就要把救恩给你，连你悔改，连你痛悔，神的恩典就临到，是吧？所以我们看先知以赛亚何等宝贝，他每一句话都传的是耶和华的话，耶和华说，耶和华说，那你来听，是吧？你如果你肯听，你就蒙了；你不听，那么最后这几节就是结局凄惨啊！不但暴愧蒙羞，而且结局就是永远的焚烧，都无人扑灭啊，永远的烧毁。所以我们不要拣选这条路，我们拣选听话的路啊！让我们天天痛悔、自责、悔改，主的恩典一定领导，好吗？我们今天就到这里。